虚位的事何时结束？潘纳尤塔在地中海的一个岛上长大，他十几岁时对政治很感兴趣，后来他在村子里担任某个政党的秘书，他非常热心拜访当地的居民，为自己的政党募款。随着时间过去，他的理想破灭了，他看到党内的人虽然以战友相称，却总是争权夺利，互相冲突，彼此猜忌，而且用的都是自己的亲友。丹尼尔来自爱尔兰，他在一个虔诚家庭里长大，但是他只记得神父虚伪的一面。这些神父酗酒、赌博，还偷信徒的捐款。可是他们却告诫丹尼尔，如果他犯了罪，就会下地狱被烈火焚烧。杰弗里大部分的时间都从事市场行销，为英美各地的国际船主工作。他想起有很多次在和政府官员协商时，客户和竞争对手都会用诈骗的手法。他们非常虚伪，为了保住契约、合同，什么话都敢讲。可悲的是，这些事并不少见。今天在各行各业，不管是政治、宗教或商业界，都很容易发现虚伪的事。在希腊语中，伪君子的意思原本是指演说家或舞台演员，他们通常戴着面具。这个字词后来是指一个人为了欺骗别人而虚伪装假，好达成自私的目的。这些虚伪的事害人不浅，往往带给人很多痛苦、愤怒和怨恨。受害的人灰心沮丧，他们可能很想知道虚伪的事何时才会结束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上帝通过圣经告诉我们，虚伪的事一定会消失。上帝和耶稣怎样看待虚伪的事？根据圣经记载，最先说谎作假的不是人类，而是一个隐形的灵体。在人类历史的起头，魔鬼撒旦利用一条蛇伪装自己，假装关心人类，为了欺骗第一个女人夏娃。从那时起，很多人开始仿效撒旦，在人前伪装自己，只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欺骗人。后来，古代的以色列国参与错误的崇拜，对耶和华的崇拜变得虚有其表。耶和华再三警告他们会有什么后果，他通过以赛亚先知宣告，这个民族口口声声说亲近我，其实只是口头上尊崇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以赛亚书29:13。以色列人不肯悔改，上帝就容许外族势力消灭以色列的崇拜中心。第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607年，当时巴比伦人攻入耶路撒冷。后来在公元70年，罗马大军彻底摧毁了圣城和圣殿。显然，上帝不会一直容忍虚伪的事。另一方面，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对正直诚实的人有很高的评价。例如，耶稣在传道的初期，看到拿但业向他走过来，就说：看，这是个真真正正的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没有诡诈。约翰福音1:47。拿但业又叫巴多罗买，后来成为耶稣的12使徒之一。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教导他们上帝的观点，所以在门徒当中没有虚伪。另一方面，耶稣强烈谴责当时宗教领袖的虚伪行径。他们有多虚伪呢？他们为了引人注目而行义。耶稣告诉群众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为了让人观看而在人前行义，好像那些虚伪的人所做的。耶稣也告诉他们要在暗中施舍，避免引人注意。他们应该私下祷告，而不是故意做给别人看。这样，他们就是真诚地崇拜上帝，天父也会赏识他们。马太福音6:1-6。 他们很喜欢批判别人。耶稣说，虚伪的人，你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清楚，可以除掉弟兄眼中的刺。马太福音七章五节。一个人明明自己有很多缺点，却故意批评别人，好让自己看起来什么错都没有。不过事实是，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不能完全反映上帝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。他们的动机不良。有一次，法利赛派的人和希律的手下一起来找耶稣，问他关于纳税的事。他们奉承耶稣，对他说，老师，我们知道你只说真话，按真理教导人认识上帝的道路。然后他们设下圈套问耶稣，那人头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呢？耶稣回答他们，虚伪的人，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耶稣直接把他们叫做虚伪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，而是想套耶稣的话来陷害他。马太福音22章15至22节。公元33年的五旬节，基督徒会众成立了。在这个环境中，更多人学会实践真理和言行诚实。当时，真基督徒努力除去虚伪的倾向。例如，使徒彼得就鼓励弟兄姐妹，你们应服从真理，结果有真挚的弟兄之情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。使徒保罗也告诫他的同伴，要激发爱，就是从洁净的内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所引发的爱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。圣经的内容具有影响力。圣经里记载了耶稣和门徒的教导，不论是在公元一世纪或是在今天都很有力量。使徒保罗写道，上帝的话语是活的，是有力量的，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连外表和内心、关节和骨髓都能刺穿分开，甚至心里的意念和打算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很多人知道了圣经的真理，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和圣经所教的一致，这帮助他们避免行事虚伪，转而做个真诚信实的人。让我们看看本文开头的三个例子。有一次，潘纳尤塔受邀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，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。在那里，他没有看到任何人故作正义。他说，我看到那里的人都流露真挚的爱，充满温情，彼此关怀。我从事政治活动多年，都没看过这样的情形。潘纳尤塔开始学习圣经，后来受浸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他说，现在我上门告诉人，唯有上帝的王国才能带来正义的新世界。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这是以前我挨家挨户参与政党宣传时所找不到的。丹尼尔在基督徒会众中进步很快，也开始担任一些职责。几年以后，他在某件事上做了错误的决定，犯了一个错，良心饱受煎熬。他说，想起以前在教堂看到的卫善，我觉得除了放弃自己的服务机会，实在别无选择了。我真的没办法骗弟兄姐妹，让他们以为我是那样的人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。庆幸的是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丹尼尔恢复了清白的良心，重拾服务的机会。他很高兴能再次接受会众的职责。无畏的侍奉上帝的人都有诚实的特质，这种特质是与众不同的，因为他们学会以身作则，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才能除掉弟兄眼中的刺。杰弗里一生都在商业界打拼，他说， 我从圣经里学到越多知识，就越清楚看出自己再也不能为了契约不择手段，油嘴滑舌地做生意。我的良心受了圣经熏陶，箴言11:1提醒我，骗人的天平耶和华视为可憎。今天杰弗里不再像那些居心不良问耶稣该不该纳税的人，他学会敞开心胸，真心对待基督徒和其他的人。全球有好几百万耶和华见证人尽力实践圣经的原则，他们不断努力穿上新品格，这新品格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的，体现真实的正义和忠贞。以弗所书4:24，我们希望你认识耶和华见证人，了解他们的信仰，他们会帮助你看出在上帝应许的新世界里有正义住在其中，到时世上不会再有虚伪的事了。彼得后书3:13。本篇文章结束。